今天给我们的话也是路加福音二十章四十五到二十一章的四节，我来读。众百姓听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号称藏衣游行，西亚人在街市上问他们安，又喜好。” 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宴席上的守卫，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耶稣抬头观看，见财主把捐项投在库里，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两个小钱，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个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阿们。我在默想今天本文的经文当中想起了俄罗斯小说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短篇小说《农夫玛列伊》，这部作品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55岁时写的，是基于他在西伯利亚鄂木斯克集中营的经历写成的。当他在鄂木斯克集中营时，复活周期间白天不劳动，给予自由。 集中营内一片狼藉，很多人喝醉了酒，并且赌博，各种谩骂声漫天飞，到处都有人在吵架，因此他对人们和这种环境感到了失望。然而他却突然想起了20年前，当他在9岁的时候，夏天 8月份之际发生的事情，他正在经过茂密的灌木丛，非常清楚地听到狼来了的喊声，因此他惨叫着慌忙逃跑，跑向正用母马耕田的自家的农奴。人们称这个农奴为玛列伊， 他大概有50岁，胖胖的，身材高大，白发苍苍，他脸上长满了胡须。虽然他认识玛列伊，但一次也没有说过话。他继续高喊着狼来了，但玛列伊说这里没有狼， 只是听到了那样的喊声而已，安慰着他。他脸色苍白，浑身颤抖，紧紧地抓住了玛列伊的上衣。玛列伊一边说“主与你同在”，一边静静地拥抱着他，然后用正在耕田的他厚厚的沾满泥土的手
放在他颤抖的嘴唇上。他后来终于明白了，没有狼，狼来的喊声只不过是他的幻听而已。然后他对玛列伊说：“我走了。”然后玛列伊说：“快走吧，我在后面看着你，我让狼不敢露面。”
并且脸上露出了母亲般的微笑。然后他说：“主与你同在。”在玛列伊在他回去的整个过程当中，一直和自己的母马一起站着看着他的身影，每次他回过头时，都在不停地向他点头。 他终于到达了自家巷子里的粮仓，家里养的狗跑了出来， 那时他才放心了。最后回头看了一眼玛列伊，由于距离太远，无法清楚地确认脸庞，好像他依然温和地微笑着在点头。他一挥手，玛列伊也挥着手，又开始用母马重新耕地。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此记录当时的事情。见玛列伊回家时，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关于我的冒险，而且之后马上就忘记了玛列伊。之后我偶尔也见到他，但是包括关于狼的这件事情，一次也没有提过，也没有再跟他说过话。可是过了20年之际，甚至在西伯利亚，我如此分明地想起了那次会面。那个会面一直在我的心中占据着位置，与我的意思无关。在必要的时候，突然想起来了，想起来了穷农奴温和的母亲般的微笑，他画的四字，点头说：“你真的受惊了，宝宝。”尤其是被泥土弄脏的厚厚的手，他用他的手犹豫着，安静柔软地贴在我抽搐的嘴唇上了。那是寂静空旷的田野里的邂逅。如果我是他的亲儿子，可能也无法用比那更加明亮的爱的眼光，慈爱的眼光看着我。究竟是谁让他那么做的呢？他是我们家的农奴，我是他的少爷，他那样做也不会得到什么赏赐，只有神在上面服侍着我。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忆起他小时候受痛苦时拥抱和触摸自己的那个农奴之后，在西伯利亚集中营里可以确认了自己对待别人的视线发生了变化。依照今天经文内容中的现位置，现在的位置和看他们所享受的，我们应当要以和蔼的眼光对待他人，拥抱那些弱者的人生。然而对于那些拒绝的人，以温和的眼光善待人们，拥抱弱者的人生，这些有耶稣的见证。46节，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安，又喜爱会堂的高位，宴席上的首位。有一次我曾听说过一位相当于文士职位的官员说，在圣经上看到耶稣在责骂那些文士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就感到刺痛不舒服。经文当中的文士不是指以色列政府或者是耶路撒冷市厅当中的市级公务员。旧约圣经当中，在一个国家的高位叫做文士。犹大子孙自从巴比伦被掳归回之后，他们全力展开尊重律法的运动，揭示律法，应用律法，主要是由祭司长利未人来承担这样的事情。后来他们就有了文士这样的一个职称。此外，犹太百姓从巴比伦被掳归来时，第二次归回领袖以斯拉就是典型的文士了。新约圣经当中，文士通常称作律法师，又表示尊敬，又称他们为拉比，意思是师父、主的意思。文士们不仅在解释律法上有权威，且由于他们是没有得薪水补贴的义工，所以他们受到人们的尊敬，而生活上 是要么经商，要么有后援来支撑他们的生活。耶稣当时的祭司几乎是由撒都该人来独占，文士们大部分都是法利赛人，因此文士们也就正如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指导者当中的文士也就是相当于法利赛派当中的领袖。当时的文士们主管的三件事就是规定有关律法的项目，教导门徒们律法以及执行律法。旧约圣经当中除了十诫命之外，还有613条要遵守的规范，那些规范都出自摩西五经。创世纪有三条，出埃及记111条，利未记当中出现的有247条，民数记有52条，申命记有200条等，总共613条。其中可以做的肯定的命令有248条，不可以做的否定的命令有365条。查找和整理这些规则的也就是文士们的工作了。规范当中有关于偷羊赔还四倍，若偷牛要赔还五倍等相当具体细节的内容，也包含有广泛性的，例如要爱人如己。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有守安息日不许工作这样的诫命。那么如果要想要完全的守这样一条诫命，就需要知道什么是工作。因此文士们规定关于安息日不可以做的有39条，那之下又附加了234条的规例。当时称他们为优秀的文士，比喻他们是滴水不漏的蓄水池，如此说明他们彻底规定了法律的规条。看路加福音六章就可以知道，在一个安息日，耶稣和门徒们路过一片麦地，门徒们摘下麦穗，用手搓着麦穗吃。虽然神禁止在他人的田里使用镰刀，但是神允许用手采摘着吃，这是神给穷人的恩典。问题是那天刚好是安息日，看到他们这样举动的法利赛人说他们违背了安息日的规条。按照当时的规定，摘麦穗吃的门徒们是违背了安息日不该做的四个条目。第一是门徒们摘了麦穗，也就是相当于秋收，那是属于安息日不应该做的事情。第二是脱了麦穗的皮用手搓，就属于脱粒，这也是安息日禁止的一件事。第三是搓掉麦穗的皮，羊簸箕，这也成了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情。第四是最后一个吃掉去皮的麦穗，这就相当于做了料理，也成了安息日不该做的事情。尽管门徒们只是随手摘了麦穗吃，结果导致违背了四条关于安息日的规定，同时也引发了法利赛人的争辩。由此可见，文士们，也就是法利赛人，如此严格坚守律法。 那么关于这些文士们的伪饰，主指出了几方面的问题。我再读46节，他们号称长衣游行，希埃人在街市上问他们安，希埃会堂的高位，宴席上的首位。首先，他们喜欢穿长衣，长衣露出他们身份的，是露出他们身份的礼服。早盛时代，朝鲜时代，每当妇女们外出时，为了遮盖脸，他们戴了长衣或者是连帽披风。耶稣时代，文士们穿了从头到脚或者到腿部的衣服，而且在额头和手腕上带有含有律法的皮盒，叫特菲林。如此表现出来他们对神的律法的爱和尊重。正如衣服是翅膀这句话，衣服有时候能够成为突出一个人的手段，而且衣服又能透露出这个人的身份，也让人因着这样的衣服行动举止更加谨慎。尤其是如果穿着 正装制服或者礼服，为了不损坏那个衣服的国家机关和职权者的名字，也就会走正道，这是当然的。但是文士们喜欢穿长衣，不是意识到了神，反而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了人们，他们希望人们高看自己。耶稣说，他们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第二，他们喜欢在集市里，喜欢在集市里面有人问他们的安。这里面说的集市不单纯指买卖物品的场所，这个集市出自阿格拉这个词。阿格拉是市民进行日常生活的公共的广场，是进行经济活动和艺术活动的中心。所以说市场是指在那个城市里面人口密集，也就是最繁华的地段。并且市场集市这个词不是单数，而是以复数的形式记录的。也就是说文士们巡游在城市里的这个市场那个市场，喜欢人们向他们问安。在集市里面，人们如果看到文士们，就要向拉比，就要称呼他们拉比，向他们表示问候。拉比这个词来自高大很多，又含有我的大人、我的老师，我的师父这样的意思。拉比是一个非常好的意思，非常好的词。但是文士没有成为这种人，而是更喜欢被人这样称呼，反而降低了这个词的本意。文士们本来是应当意识神的眼目的人，但是他们却成了意识到人的存在，没有明确的意识当意识到的。那么无论这个人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什么样的职位，他都会随着世俗的价值观。第三，他们喜欢坐在会堂和宴会上的高位。当时会堂里是有讲台的，而且那里又存放着有律法的箱子，那前面就是会堂里的高位， 那个位置被称为摩西的位置。在那个位置，也是在文士当中也是最有学识的人坐在那里。有的时候那个位置又劝财主或者是有权力的人坐，这个位置直接会面对着众人，我想在那里是一个很舒适的位置。如果说瞌睡，就会马上被人看到，所以我想那里一定是一个非常舒适的位置。但文士们却把坐在那里看作是极大的特权和自豪。而且当时以色列宴会大多是在阁楼里举行的。阁楼在我们现在来说相当于大厅和内室合在一起那么大。当时的阁楼是有阶层，是有台阶的，有高层的主人和贵宾坐的贵宾的位置，那么其他的人就坐在下面的桌子。在贵宾席当中，在主人的右边呢是最高位，然后是左边，那么末位当然是最下面的位置上，也是要靠门的位置是末位。当时桌子的结构是一个三环形的，就三面的结构，从中间的通道人们进来，然后搬就是摆放食物侍从客人。文士们认为坐在主人的左右能够证明自己的存在。耶稣接着如此指责文士们，47节如此见证，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第四是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对于侵吞寡妇家产的事情也毫不犹豫。古今中外，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一个人操持家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么如果是一个女人就更不容易了。在一个文明的社会，从一个文明的社会到更文明的社会，从现在到过去，那么困难的强度就会更加的加大。神在旧约圣经当中提及贫穷的人们的时候，登场的代表人物是孤儿、寡妇和客旅。他们没有土地，如果没有他人的帮助，就无法生活下去。因此神说，在收割的时候掉下来的麦穗不要捡，葡萄园也不要都摘取果实，田角的不要收割，要留下来。那些都是为了包括寡妇在内的穷人的份儿。但是这样的寡妇，如果她有什么样的财物，文士们对此也毫不犹豫地占为己有。按照现在的状况而言，几年之间捡废纸攒下了两三百万，被电话金融诈骗夺去了一样。尽管如此，文士们是研究律法、教导律法的人，因为他们没有领工资，所以他们认为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最后，第五，他们是为了让人们看到，故意做很长时间的祷告。现在也是一样，在戏剧演员在演出的时候，为了突出面部的轮廓，要化浓妆。那么古代演员们干脆戴着面具，就是经文当中伪饰这样的一个词。 演员在电视剧或者电影当中戴上了天才的面具，就成了天才。实际上自己的智能指数，不要说是天才、英才，尽管是平均值之下的蠢才也没有关系。只要有真实感受的表现出所承担的演出的人物，就有可能成为著名的演员，强劲的人也就会受人们的关注。演员在剧中如果戴上有名的面具，就有可能成为著名的医生，没有医学知识也没有关系，那是作家当做的份。演员只要按照台本有实感的说话演出就可以了。然而祷告并不是表演，是以神为中心的交流。人们认为文士们与神有很深的交流，然而耶稣说他们是戴着面具在演出。因此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说，祷告的时候不要为了让人们看到故意在会堂和大街的路口表演，要进入内室进行祷告。从这个角度而言，祷告正好如自己与神的秘密交流一样。前面提到了文士们大部分属于法利赛派，对于文士们的指责正如对法利赛人的指责。当时人们把法利赛人分为七种类型，其中第一种类型是信实的法利赛人，其他的被看作形式上的法利赛人。那首先第一种类型是爱神或者是出色的法利赛人，这样的人是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后代，是真正的法利赛人，是受尊敬的对象，他们是最好的法利赛人。第二种是敬畏神型法利赛人，他们也是真心服侍神的人，是人们称赞的对象。第三是计算机型法利赛人，是想自己所犯的罪，常常计算那罪是处于哪种程度，是否在可以抵消的线上。第四是暂时等待型法利赛人，是常常找寻不行善也可以的借口和托辞的人们。第五是耸肩型法利赛人，他们在人来人往的集市上或者站在路口，好像是为了让人们看的行善。第六是驼背型法利赛人，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谦卑，驼着背只是看着地走路的人们。最后第七点是青肿受伤型和流血型的法利赛人，他们为了不看女人闭着眼睛走路，撞在墙上或者障碍物上，额头青肿流血。他们把自己额头和身体的伤看作是显明敬虔的痕迹。当时虽然有一些信实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但是大多数都是伪士的，伪士成为日常化的人们。而他们的样子岂不是我们基督徒得救的神的百姓的生活样貌吗？哪种类型让我看到是我的生活样式呢？文士们的生活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是显明自己的人生。穿着长衣行走在 祭司上接受人们的问候，坐在会堂上的高位和宴席的首位，榨取穷人的家产放在自己的口袋里，不是在意神，而是在意人们的视线，故意做长长的祷告。这所有的一切共同点就是我。文士们是自己和他人都认定的神话语的专家，然而他们全然不能理解神的心，不，他们是不想理解。他们的视线不在于神，也不是关注软弱的人们，只在于自己，只是为了显明自己。文士们只有自己眼下的时候，视线才会集中在神那里。然而那个人是寡妇，他好像是软弱的代名词，是文士们榨取的对象，没有人关注他。然而主关注了他。当时耶路撒冷圣殿女人的庭院有13个奉献箱，富有的人往奉献箱里投入了大额的现金，然而这个寡妇只投入了2个小钱。关于这部分，下周将加以详细说明。那2个小钱是她全部的生活费用。可能有人看到财主投入了大额的现金感到惊讶，然而耶稣看到了一个软弱的寡妇向神献上了铜钱。他献上的不是仅仅的铜钱，他看到了女人视线集中于神，看到了他把人生交托给了神。因此主用温柔的目光看着这个女人，拥抱着她的生活，用生命的语言对人们说，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今天迎接蒙福的主日，我们要勇敢地放弃只是关心自身和集中于自身的欲望，正如世俗价值观一样的文士们的视线。我们的视线要与虽然只是2个小钱却关注主的女人的视线，要与这样的一个女人的视线相调整。世上有多种矛盾和追求世俗价值观的生活，都是因为视线关注于自己。教会不再是名副其实的教会，不能成为世上的光和盐。不是教会在担心世人，而是达到了可以听到世人在担心教会的话的程度。作为教会的成员，作为小教会的我们，失去了仰望主的视线，因为是为了达到我们的欲望，在盲目的东奔西走。重新建造倒塌了教会的始祖，价值观混乱。这个社会教唆人们眼睛所看到的就是全部，求神更新这个世界和教会，把我们的视线调整为神看我们的视线，那么主将恢复我们的世界和教会。我们都睁开眼睛， 对于用温柔的视线看着我们的主，我们要献上心灵和诚实的礼拜的生活，为了成为神所使用的这样的一个通道，让我们都献上以心灵和诚实向神礼拜的生活，不要寄希望于像文士一样以自我为中心追求欲望的人们，让我们单单的仰望看着我们的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神通过今天的话语，让我们重新领悟了应该把视线放在哪里。正直地回顾我们的生活，再次告白，我们好似文士一样以自我为中心，把突出自己看作最大的夸耀，把得到更多、抓住更多看为喜乐。虽然自称是基督徒，却忙于关心自己，自称是神国的百姓，自认不是因为永远的价值观，而是因为世俗的价值观迷失了双眼。世上没有可依靠的寡妇，自己所有的只不过是两个小钱，没有人关注她。然而主用温柔的目光看着她，拥抱着她的人生。愿这样的一位主是我们所相信的主，让我们寄希望于主。我们无论多么弱小，无论我们的衣着多么破烂，我们的视线要与看着我们的主相协调，让我们作为恢复世界和教会的主的通道而存在，借此恢复世界和教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